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听前各位，这里是荆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荆门，我是您的老朋友雪霜。健康荆门做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好，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方式和收听方式。此时此刻16:30到17:30是我们的节目首播，在中波1161和调频89.7兆赫荆门综合广播。另外呢，在晚上还有一次重播的时间是21:00到22:00，在荆门交通音乐广播 FM105.7。好，通过这样的广播收听频率，车载的朋友以及通过收音机来收听的朋友呢，可以搜索一下89.7和105.7。平时喜欢通过手机终端来收听的话，微信公众号荆门广播电视台的下方，云上荆门的 APP 以及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搜索我们两个广播频率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首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现场开通的电话是233-4567和233-4448，欢迎您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座的嘉宾来进行互动沟通。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健康荆门说的后面，你也可以直接在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今天走进直播室的是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儿科医病区主任盛俊峰，我们一起来请进盛主任。盛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盛主任今天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关于儿童慢性咳嗽的问题。其实说到这个儿童慢性咳嗽，很多的家长呢都特别头疼，因为孩子在咳嗽的时候啊，特别咳久了之后呢，简直是各种办法都会去想。我们家之前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类型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些偏方，比如说咱们荆门的都知道，吃那个雪梨啊，蒸梨子啊，放蜂蜜啊，什么贝母啊什么的，还有蒸的橙子，还有煮的这个大蒜水等等，这些偏方都用上了，但是感觉到这个用处呢，就是实际的这个效果好像没有多大，所以家长就特别担心他会不会慢慢的就发展成这个慢性咽炎呢，这个老慢支啊，就会朝这方面去想，就挺担心的嘛。那么关于儿童慢性咳嗽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盛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儿童慢性咳嗽到底咳多久算是慢性的咳嗽，小孩为什么会咳这么久，他一直都不好呢，引起儿童慢性咳嗽的常见的病因是什么，另外在饮食护理方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一跟大家说来。好，那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慢性咳嗽。
好。刚才主持人其实说了很多啊，确实是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有很多家属来过来说的话，给小孩子3-4岁的小孩喝大蒜水，我当时一说这个是怎么喝进去的，所以说对，所以说把这个咳嗽搞清楚啊，慢性咳嗽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慢性咳嗽它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慢性咳嗽。简单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它的咳嗽是唯一症状或者是主要症状，这种咳嗽的话要持续1个月以上，这叫慢性咳嗽。第二个，这种咳嗽的话，它的胸片或者 CT 的话拍片子没有明显的异常，就没有感染的表现。第三个的话，就可能就是像我们一些需要的话，就是单纯的咳嗽来的这些症状，就叫慢性咳嗽啊。当然还有急性和迁延性咳嗽，这种的话正好顺便给大家说一说。急性咳嗽的话就是2周以内的咳嗽啊，迁延性咳嗽的话就是2到4周的咳嗽，这种的话各种病因不一样啊。当然慢性咳嗽可能这种病因更多， 后面会跟大家讲讲。
你前面说的这个急性、慢性，中间两到四周那个叫什么？
迁延性咳嗽。
迁延性。
对，迁延性咳嗽。
但是一般也是两到四周，就会痊愈，是吧？
对，如果是这种咳嗽的话，它这个简单说的话，这种咳嗽的话，急性咳嗽的话啊，我们常规意义它病因的话，可能大部分就是一些感冒，或者是一些急性鼻炎，或者过敏性的咳嗽，这种突然突发突止的。很快，
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它引起的咳嗽，
对对对，这种的话是急性，就是感冒了，就小孩子突然发烧啦，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淋雨啊，或者这样引起了一些咳嗽，这种急性的一般的时候差不多两周可以好。还有一些有一些过敏的，就突然走了好好的，突然碰了一些什么花粉啊怎么样，突然就发作了咳嗽，一般如果很快避免的话，那可能就是两周以内就可以好。这是急性咳嗽。
好，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慢性咳嗽的时间，我们说大概什么多长时间才算是慢性？您说是咳嗽了一个月，
对，一个月，
四个星期以上啊。那这种慢性咳嗽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刚才已经说过，这种咳嗽的话，就是有的小孩就是可能就是轻微咳几声，咳得不太厉害，当然也有咳得特别剧烈的啊。这种咳嗽的程度轻重不一，都有。还有一部分呢，他这种咳嗽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话有一部分就是早上或者是晚上咳嗽啊，都可以有。还有一部分就是可甚至可以在进食以后咳嗽啊，各种方面都有。第三个就是他这种咳嗽的话，就是他的主要症状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发热啊，甚至他不咳嗽以后他精神状态很好，没有什么其他表现。但是这种咳嗽之后时间长了以后，对，不管是对儿童，因为他经常咳得厉害的话，他晚上睡眠睡不好，他会导致他第二天早上精神不太好。第二个家属家长的话也很困扰，因为他有时候晚上咳嗽，我白天仅听到他咳嗽，他就会困扰，也不有什么问题啊，到处去看病，这个吃药那个吃药，吃什么抗生素啊，或者吃一些别的药都没有效果，对小孩子身体也有损伤，这个家长也钱也花去了，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说这个慢性咳嗽其实是困扰很多家长和儿童的一个问题。
对，像这种慢性咳嗽，如果是家长比较重视啊，到处求医问药的，如果说这个问不对，就是不对症，吃了这些药对孩子不好。如果说家长觉得好像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他只是一个咳嗽，觉得没有多大事儿，老是拖着，这样也不好。所以说这个慢性咳嗽呢，我们需要重视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儿童慢性咳嗽的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慢性咳嗽的发生呢？
慢性咳嗽其实是一个大的诊断，就是虽然我刚才说过了，四周以上是慢性咳嗽，但是慢性咳嗽的病因又有很多。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就叫咳，第一个叫咳嗽变性哮喘，第二个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感染后的或者感染时的咳嗽，第四个就是胃食管反流性的咳嗽，第五个还有一些异物引起的吸入性的咳嗽，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导致的咳嗽等等。
就是大致是这样的几种咳嗽啊。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从这几种一个一个来说起。今天我们在进行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也把这几种啊都学习了一遍啊。但是一开始我看到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有一些疑惑。这个咳嗽它应该说是一种疾病还是症状？
症状。
症状。这个哮喘应该是一种疾病。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到底是哮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这种的话也是很多家长很多就问的，他说咳嗽变性哮喘，我小孩子只有咳嗽，但是你是跟我说的，对，他从来他是个哮喘，他没有喘的，你跟我说这个病人有喘吗？他没有喘过。但是一定要知道，咳嗽变性哮喘其实它是一种特殊的哮喘，特殊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它这种类型是什么呢？它这就是以咳嗽为主，甚至只是唯一症状的一种哮喘。它可以没有什么气喘的表现，它就是以早上和晚上的一种咳嗽，频繁的咳嗽，就导致这种哮喘的发作。它也可以是一种，它可以会转变。如果过几年之后，如果这个咳嗽变异哮喘没有控制好了之后，它会引起这种出现这种支气管哮喘的典型表现，就是出现咳嗽气喘的表现的。
支气管哮喘。
对，后期就可能会转变为这种哮喘的咳嗽气喘的表现。 对。
哦，那么在后期它也有可能除了咳嗽的这个主要症状之外，还有哮喘的这个症状。
对对对，也可以出现。但是的话，如果在早期没有经过这个就是其他症状的话，就是以咳嗽为主。
嗯，那么就是说它还是它这个疾病还是哮喘。嗯，只不过是咳嗽是他的主要症状，没有表现出其他的一些症状，包括家长很疑惑的，哎，哮喘应该会有哮喘的症状，不，这种哮喘它的主要症状是咳嗽，是这个意思吗？
对，
啊，
没错。
那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特点吗？
这一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怎么判定它咳嗽变异性哮喘，第一个的话很重要的，问他有没有过敏史。
嗯
啊，就他既往有没有过敏史？这种过敏史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像湿疹啊，或者是荨麻疹啊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就是小时候小孩脸上，就像我们普通话就是一般人理解的话，就是什么癞癣，就是很多一层
癞癣，
对对，很多人脸上长一些红疙瘩呀，小时候啊那种湿疹比较痒，喜欢抓小孩子，甚至会哭闹的那种情况，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第二个的话，还有一些荨麻疹的表现，就是平常经常喜欢痒。到处想抓一抓，或者一抓。
荨麻疹是那种一痒就是一片的，
对对，像风团一样的，啊，
啊
一样风团，这种也是比较常见。
风团和荨麻疹不一样吧？
就是荨麻疹的话，简单说的话，就是你们自己理解的话啊，就是家属理解的话，就是一大片的像风团块一样的。
嗯嗯嗯。
在我们临床里面，我们就有个学名叫做荨麻疹。
啊、
嗯、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表现，对吧、
嗯？
这是过敏性的表现。还有一些什么呢？这是皮肤表现。还有一部分表现就是像有没有鼻炎，过敏性鼻炎的表现、
啊、
就是平常
咱们清门太多人有鼻炎了，
对，一到柳絮满天飞的时候，还有梧桐絮满天飞的时候、
嗯、
就喜欢不停地打喷嚏，鼻子痒、
嗯、
或者揉鼻子揉眼睛，甚至眼睛红，
嗯，
眼鼻子红，这个很太多了啊、
嗯、
过敏性鼻炎这都是一个有过敏性表现，如果有这一个表现的话就要怀疑、
嗯、
第二个咳嗽，它这个咳嗽是以什么时候为主呢？就是早上和晚上比较多见、
嗯、
啊，这种咳嗽就是说咳嗽甚至厉害的话，它是可以一晚上可以睡不着觉，
嗯，
就非要坐起来才能睡着，
嗯，
所以说很辛苦小孩子，
对
啊，所以说这两方面原因。第三个，如果要查清楚的话，他要怎么做？需要来做肺功能，他这个肺功能之后，嗯，看看他有没有这种支持哮喘的表现啊。当然如果是在变天的时候，有的家小孩就是些冷空气啊，冷热交替的时候啊，
嗯，
或者突然天气变冷了、啊，
嗯，
这种影响它这种出现的咳嗽，这都是可以的，都够考虑可能是不是咳嗽变异哮喘的可能性。
嗯嗯，就是在吸入冷空气的那个时候，他有的孩子也会有这种咳嗽的表现。
本来挺好的，突然天气一变化，哎，他就可能咳嗽变重了。
嗯，
就可能可能是这种情况。
嗯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肺功能的检测啊，这个肺功能检测它是怎么来做的？
嗯，肺功能检测的话，其实一般的话有两种啊，有两种。对小孩子而言，就是五岁以下的小孩子而言，
嗯，
有个叫潮湿肺功能啊，它是以睡眠时候的肺功能检测，因为它不会吹气。
嗯嗯，这个就是睡着的时候都能
检测。对，睡着了之后检测，用一个罩子把它罩住之后，看它的平静呼吸下它的一个睡眠情况，它的肺功能情况。
啊
嗯，再加上一些用药了以后，第二次再做一次来对比，看它前后对比情况。
哦、嗯，
这是我们那个潮湿肺功能。这是成人可没有的，这儿童特有的一个、
嗯、
啊，婴幼儿潮湿呼吸。当然，这种的话呢，没有我们常规意义理解的肺功能，就是成人或者是五岁以上小孩做的肺功能，它是一种吹气为主，就是看吹气之后，看看我们的肺活量，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吹的一个风流速值，风流速值是不是到达一定程度？如果哮喘的话，它那个风流速值会可能在80%以下会比较低。
嗯，
如果我们再用一些特殊的药。啊，这种扩张剂用了之后，它如果升高了很明显的话，那证明它就是哮喘了，或者是咳嗽变异哮喘了。
嗯、哦、
啊、
哦，
所以这个很简单，哦、也无创啊、哦，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嗯嗯，因为一说到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的时候，有些孩子心里就打鼓，会不会疼啊？会不会怎么就害怕？那么心里有数，那家长在辅助他做起来的时候就会好很多啊。
对，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呢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它的疾病本身就是一个哮喘的这个毛病，那它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就得按哮喘来治呢？
嗯，对，这个的话咳嗽变异哮喘还有我们说的一些现在支气管哮喘，因为现在的话不管从应该是从2000年以后吧，其实中国已经对这个哮喘已经比较重视了，
嗯，
可以说10年以来就是每10年 中国的哮喘的发病率可以说每年都要咱增加儿童啊，成人我成人只不知道，儿童的话每年可能增加2%，
嗯，
也就每十年要增加2%，这个比例就很大了，
嗯，
就是说以前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只有发病率只有1%几，
嗯，
哮喘的，但是到2010年，已经到3%，甚至有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呀，像北京呐，它可能甚至有部分他们流掉的话，可能已经到了5%。
嗯，
所以这个几率就很大。
这个人数为什么是一直在增加的呢？它是环境的问题，还是体质的问题，还是什么？
嗯，这种的话就是简单说的话，我还没有说。假如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哮喘性疾病甚至可以有部分可以到10%、20%，
这么高。
对对，因为这个就跟一个发达程度有关系。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第一个的话，虽然这个我们一些感染性疾病在减少。但是一些过敏性疾病就增多，因为我们在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时候，它第一个发现的更多了一点点，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发现的过程中，我们这个表面的环境，对吧？肯定多少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包括什么呢？包括有可能就是一些污染呐、对吧？就是我们 PM2.5 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一些过敏源的一些那个，因为接触了化学物质它增多了，它也可能对这些物质可能就更容易过敏，所以说这种过敏性疾病反而在慢慢的增多。
那是不是这个环境变化之后，首先被袭击的就是体质稍弱的这些人，他就容易过敏呢？跟体质有关系吗？
这个很多家长认为我这个小孩咳嗽是不是就是经常就是一个体质很差的小孩，其实这种情况是理解是个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是抵抗力差了，而是他这个过敏体质之后导致他对这个气道容易有高反应性，他就会经常喜欢咳嗽。这种高反应性的话就表现为就是一冷空，刚才说了天气一冷了他就会咳嗽，这种不是抵抗力差，而是因为对这种冷空气不能接受或者是比较敏感，气道的高反应性他就会出现这种表现。但是他会怎么表现呢？他就会引起一些那种咳嗽啊，甚至我刚才说了啊，如果哮喘的话会出现一些喘呐、这种都会导致我们这种发作增多，但是它的免疫功能它其实是好的，对，是这种情况，
那这方面呢家长就不需要过多的担心了，
对对对。
好，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拉回来，
这
个咳嗽变性哮喘它是得按照哮喘来治是吗？
对，
但是它没有喘，方子和治哮喘是完全一样吗？不太一样。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啊，刚才已经说过了，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支气管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一种特殊类型，所以它的治疗其实是跟哮喘是一样的，有几个，这个第一个要规范，第二个要长期，第三个要个体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规范就一定要听准医嘱，按照规范的一些简要来治疗过程，这是要的。第二个长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病不管是咳嗽变异哮喘还是支气管哮喘，它都是一个治疗实际上是一个慢性疾病，简单说的话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它那个气道就跟一个冰山一样，就是说冰山很大一块，外面很大一块，水面上面都是很大一块，水面下其实有更大的一块，我们每个人来治疗的时候可能用一些药做些雾化，或者一些吃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它咳嗽可能会好转一点点，但是它只是把这个气道表面上面的东西给消除，就是表面上那个冰山给消掉了，但他们没想到冰山下面这个水面下还有很大一块更大更大的冰山在下面，你可以不处理它，它可能过段时间它又发了，所以说把下面这个大的冰山化掉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规范
长
期的过程一定要长程。第三个个体化，个体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虽然有一个规范的诊断治疗，但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可以根据患儿他这个接受程度还有他这个效果的反馈来给他一不一样的治疗，可以微调，所以跟医生就是足够的反馈，就是不要来了只看了一次之后后面就我好些了我就不来了，我就听你的，我3个月来一次，但是其实中间可能他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你一定要过来及时的复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个体化治疗也是这样。
好，我还想问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长程啊， 因为对于咳嗽来说，很多孩子他咳嗽可能就是这样的几个季节比较突出一点啊，春季啊，这个夏秋换季啊，然后就是冬春季节，就这样的几个季节。那这个长期的这个过程，它是需要几个周期才能够进行调整过来吗？那这样的话，它不是看这个病就需要有起码有一两年这样的时间吗？
这个病的话，如果是说是顺利的话啊，一般可能是两年到三年左右。
哦，顺利还是两三年？
对，为什么是这会这样啊？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冰山啊，冰山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气道的炎症，它这个是个恢复，它有个很长的时间的过程啊。他们有一些研究组织发现的，就是说我们气道它这个如果发生情况的话，它的气道从会从一个圆的气道。发病的时候会变得很窄很窄，它就会引起不停的咳嗽，甚至觉得胸闷不舒服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我用药之后它好些了，它的气道会张开一部分，但是它张开之后它的气道还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凹凸不平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天气一变化就会出现再一次咳嗽。就刚才 你讲的，为什么我冬天一天气一冷，或者是那个换季的时候，或者碰到供源以后，它会出现反复的咳嗽。这种就是其实哮喘就没控制好的表现。如果我们在控制好的情况下，哮喘的治疗目的就是一定要预防，预防的目的就是让它尽量的少发作。第一个不发作啊，少发作。第二个，在发作在不发作的前提下，能够让小孩子跟正常人一样的运动。其实我打个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以前那个澳大利亚的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他就是一个哮喘的患者，但是他哮喘经过规范治疗之后，他就是跟正常人甚至比正常人还强，他可以得14枚奥运金牌，所以他的肺活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治疗好的是可以控制很好，但是他是在规范治疗以后。但是还举个反例，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的邓丽君，因为他是个歌手嘛，邓丽君，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嗓子，他对这种吸入性的激素是可能比较反感，因为怕嗓子哑了这种情况啊。但是所以说他在这个有一次唱歌的过程中，他这个药正好也没带着，他药已经吸完了，他就没带，所以说那一次哮喘发作之后，他就突然一下子因为这种窒息死亡。他为什么会窒息死亡？如果他是能够坚持控制用药的话，他就可能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嗓子，他就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导致这种哮喘的死亡。所以说哮喘的我们治疗目的，第一个就是减轻这个发病率，第二个是保护这种死亡的率。因为确实时间长了之后，很简单的道理，气道变窄了，气就进不去了，如果突然发作，这个是危险的啊，不管是危及生命啊，还是大人小孩都可以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长时间来治疗。治疗的话，当然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有一部分这种呢，我就是几个季节来犯，我是不是就一定要这种长时间做两三年的治疗？这种的话为什么有个个体化？如果有很多家长确实不太能接受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可以是说如果发病了之后，我可以短期吸个3到4周的药，控制好了之后我再看他的情况，如果这样的情况控制也很好，也可以这样治疗。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的治疗后还是控制不太好，频繁的发作的话，那还是建议长时间治疗。
好，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哮喘之后可能会遇到哪样的一些危险，那么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到最后比如说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如果没有进行规范的治疗，它的发展都会有这么严重的危害吗？
对，这个可以这么说啊，因为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经过调查的，可以说哮喘的部分病人里面有60%到70%的病人啊，经过一些治疗或者进行一个规范治疗，可能是会到成人阶段，到14岁以后，可能基本上都会好啊，就说可能不发病。但是有30%的病人，如果你不治疗的话，他可能这部分病人他会越来越重，到后来到年纪大了以后，这种病人呢就会形成什么样子呢？简单打个比方说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每次的一咳一喘一咳嗽，它的肺泡就它的肺里面的肺泡啊，它就会张开，张开了之后，因为堵塞以后它张开嘛，它就会形成一个气球一样，气球不停反复的这种撑开，甚至不停的变大。大家可以理解到，如果到一定程度了， 这个气球就没有弹性了，它就还不了原了。
嗯嗯，
它就会形成了一种肺气肿。到成人或者到老年以后，如果发生一些感染，这种痰栓堵在里，它就会形成慢阻肺。这种为什么很多老年的慢阻肺治疗效果非常非常差有关系。所以这种事可能有一部分经过研究发现啊，有部分其实是哮喘，小时候哮喘没有控制好以后导致这种慢阻肺的发生。
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咳嗽变性哮喘到最后都会有这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它也其中确定是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危险。
对对对，
所以在儿童时期呢，如果说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咳嗽，而且咳嗽长期不好的话，那么一定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看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所引起的。好，这里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文节目，在每天下午16:30到17:30首播，晚上21:00到22:00重播，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文，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健康经文，下午的播出时间16:30到17:30，晚上播出时间是21:00到22:00，分别是在 FM89.7 经文综合广播和 FM105.7 经文交通音乐广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通过233-4567和233-4448两部电话来参与，或者是健康经文说的微信公众号的下方对话框当中，您可以给我们留言。今天在我们直播室的是静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儿科一病区主任盛俊峰，跟大家一起聊到关于儿童的这个慢性咳嗽的问题啊。那刚刚呢也说了什么是慢性咳嗽，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慢性咳嗽的主要原因啊。那说到这个原因的时候，里面说到了有五六种，其中呢我们刚才主要介绍了咳嗽变异性哮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真凶啊。刚才所说的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名词好像都显得太专业了，不太懂，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的话，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呢，其实在很好理解啊，就是说它就是在我们喉部以上，就咽喉部以上的一些气道。这些气道包括哪些位置呢？就包括鼻呀、鼻咽、在鼻窦这些部位。以前这个病叫做鼻后滴漏综合征，就是鼻子鼻涕流到喉咙去，它就会引起这种咳嗽，这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就是咽喉部往上的这一块是吧？
对，尤其是鼻子。
那这种应该在日常你们诊疗的过程当中，没有前面那种更普遍或者更广泛吧？
其实这个疾病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啊，虽然我是第二个讲啊，但是它是最常见的一个。
这个最常见吗？
对，这是最常见的，在儿童里面啊，儿童里面是最常见的一个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5岁以下的小孩，这是排名第一的慢性咳嗽原因。在5岁以后，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和咳嗽变性哮喘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也还很多。所以它是排名第一。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它其实这个方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长对这个鼻子的问题忽视了。有部分小孩就是说，经常性的咳嗽，咳了好像觉得有痰，痰还比较多啊，这种是一个。第二个的话，他晚上睡觉或者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体位变动的时候，他出现这种咳嗽，有时候一阵子咳嗽剧烈，甚至想把痰给咳出来，咳了脸上憋得通红，一晚上睡不成觉，还有早上起来之后就剧烈的咳嗽，咳了呕吐。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打鼾或者鼻阻的声音，这都会有。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重的，有痰的时候比较多。第二个方面，还有一部分反复轻咽的，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动不动就这样的咳嗽，嗓子总觉得有东西，有异物感。这种其实也是上气道咳嗽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畴。 所以说这个其实所以说它这个是最常见的病因之一。
嗯，但是它这个是因为鼻子的疾病所引起的这个分泌物倒流，对吧？
对。
那么像这样的一部分孩子，他是不是也要到这个耳鼻喉科去看鼻子的问题呢？
嗯，这个问题就怎么说呢？因为在我的临床工作之中啊，就是说耳鼻喉的话处理是对这种鼻腔的分泌物治疗，它是可能就是说效果还可以。但是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上气道口腔中症除了这种鼻腔治疗以外，还有一部分可能跟涉及到一些过敏的问题，
嗯
啊，涉及到一些感染的问题，如果是儿童的话可能更适合在儿科来看。
嗯，
对，是这样，儿科专业的医生来看。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工作有20年的过程中，因为发现其实有很多这种疾病呢，不光是家长可能对这个疾病不太了解，
嗯，
下面一些基层的一些单位的话，可能对这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说我一些出现咳嗽，很多痰，就认为现在的喉咙是我们叫湿性咳嗽，痰很多，他就认为可能是不是有支气管炎呐、啊。是肺炎呢、啊？
嗯，
穷了也没有想到过，其实是可能是上气道的问题，
嗯，
鼻子和鼻窦的问题。
对
啊，
首先都是往下想。
对对对啊、
嗯，
所以说就导致他这种长时间的用一些抗生素的治疗，反而导致小孩的效果不好。
嗯，但是这个治疗，我们要断根的话，就是能够彻底的治疗好的话，那最后不还是得解决这个反流的这个问题吗？
嗯，这个。不是要反流，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到把这个鼻腔的分泌物能够让它尽量减少、
哦、
或者甚至是尽量的不发作的情况下是最好的。
哦、
嗯、
哦哦，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来给他，如果有分泌很多的话啊，鼻腔分泌很多的话、
嗯、
发作的时候可能就要用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最简单最省钱的一个方法，就是给他洗鼻子。
嗯嗯
啊，给他洗鼻子，不管是在医院里洗鼻子，或者自己买个洗鼻器给他洗鼻子，鼻腔冲洗。在我的临床中，很多小孩子，大点的小孩，他们有鼻炎、鼻窦炎的小孩，有咳嗽的，特别特别喜欢洗鼻子。一洗之后，他鼻子通了，他就喜欢过来洗，
嗯、很舒服。
哎，洗鼻子或者是做鼻雾化，他就很舒服，他就愿意来做啊、
嗯。
所以这个洗鼻子，这是最经济又最简单又没有副作用的一个做法。
嗯，好，光看这个词儿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还真没想到是跟鼻子有关系的一个啊啊。那这种咳嗽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吗？
嗯，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它这个咳嗽的时间段很重要，就是如果这个咳嗽是清晨或者是体位变动的时候咳嗽，一定是体位变动，本来睡得好好的，突然小孩就翻个身，
嗯，
他就突然咳得蛮厉害了，
嗯。
这种可能就是他这个鼻子头因为翻身之后就到了
动作、
哎、
分泌物，
对，分泌物就到喉咙去了，它引起他的咳嗽、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说有没有反复的清咽样的动作，就是不停的清嗓子样的动作、
嗯、
啊，这种的话。第二个到医院来看了之后，医生看到咽喉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病人能够常规意义的就是嗓子眼那里喉咙最里面的位置，
嗯，
有很多这种淋巴滤泡增生，
嗯，
这个医生如果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可能看得很明显，就像就像那个鹅卵石，
嗯，
鹅卵石一样的一团一团的，
嗯嗯，
很明显的增生，
哦，
这种的话就会有这种，这种一般都是鼻子分泌物刺激之后产生的，
哦，
它就会产生那种像咽炎一样的表现，就像清嗓一样的咳嗽，
嗯
啊，
好，那这个呢家长也需要重视，嗯，不一定说是每次孩子咳嗽的时候光想到感冒，光想到肺炎，光想到这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您前面所说的排在第三的这个是呼吸道感染与感染后咳嗽，这终于是说到感冒了吗？
对，这个其实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太常见了。
对，这就是所以说我一些感冒之后引起来的一些咳嗽啊，但是感冒之后有很多人他就觉得我感冒之后为什么我总咳嗽好不了呢，
嗯
啊，这次涉及到一个感染后的咳嗽，
嗯，
这种咳嗽的话其实是在各个年龄段都会有啊，他有一定他有个什么情况，他就是说之前发病之前他就可能会有一个感冒的病史，很典型的感冒病史，有发热啊、
嗯、
或者是嗓子很疼啊，
嗯
啊，这种情况后来出现了咳嗽，这种咳嗽的话一般的话最长不超过两个月，
嗯
啊，不是说超过不会超过两个月，如果在两个月之后还出现了这种咳嗽的话，一般就可能性不太大。当然，这种的话跟你的一些病源有关系， 这种咳嗽是什么病源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我们儿童的话啊，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病毒或者支原体，或者甚至是百日咳啊，这种病源侵袭了之后，它的气道恢复有个过程，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出现这种长时间的感染后的咳嗽，或者是这种要把那个气道里面的清，相当于是把那种微生物啊要把它清理掉。
嗯，
其实家长很多时候很不能理解，就我听到这个嗓小孩子咳嗽，我就很担心，这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其实他没想到，咳嗽其实是一个保护动作。
嗯，
不管对哪个年龄段的人而言，都是个保护性动作。
嗯、听说过咳嗽和发烧。
对，咳嗽是把气道里面的东西、脏东西或者是微生物给清理出来一个过程。
嗯、
对，如果不是咳嗽不是特别特别厉害的话，我不建议用止咳药。
嗯
啊。可以用一些祛痰药，或者是后面会讲啊，主要是用一些这种把这里面肺部的一些脏东西清理出来之后，它才会慢慢的好。当然，这种好的过程有多长时间呢？简单举个比方，这些病毒啊，或者这是百日咳，这种感染的，为什么是百日咳？它甚至可以咳3个月。
嗯。
啊，因为它这个病原，它可以在体内可以存在这么长时间。
嗯。
所以它咳嗽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特效药？它治疗一段时间，它可能会好。但是他没有蛮好的特效药，他不要等他慢慢的恢复，啊，
嗯，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
嗯，那有一些孩子，比方说他刚刚是确实是感冒了，感冒了之后引发一些咳嗽，那正常的如果仅仅只是感冒之后引发的这个咳嗽，他的病程一般是多长时间？
病程的话，刚才说过，一般其实大部分都是在4周以内都会基本上都可以恢复，
啊，
如果我们用药之后慢慢都会恢复，但是。
嗯，
很少超过8周。
嗯，但如果说在4周之后他还继续咳嗽，那是因为又感染了其他的一些。
嗯，这个主持人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又感染了？这也是很多家长理解的，就是我这咳嗽好像觉得慢慢好些了，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咳嗽加重的过程，是不是又感染呢？其实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慢性咳嗽里面。其实虽然我说也有4-5六种对吧，这种咳嗽，但是其实有40%-50%的病人他是一个混合性的。
嗯，
简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刚才说
的不是单纯的一种，
哎，不是单纯的一种原因，就是我刚才说过了，有咳嗽变异哮喘，
嗯，
有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嗯，
对吧，但是有可能有40%-50%的病人其实这个病是这两个病混合在一起了。
嗯，
就是这两个病都有，所以为什么刚才说了不建议有一部分这种咳有合并鼻子合并有咳嗽的病人的话，不建议他到耳鼻喉，还要儿科专门来看，因为他可能合并有咳嗽变异哮喘的。
嗯嗯嗯。
啊，这个也是一样。有经过研究的话，感染后的咳嗽，这种小孩如果他持续时间比较长，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可能有过敏性的问题。
嗯嗯嗯。
所以说，这个也有可能是合并有过敏性的问题，而不是感染的。
嗯。
啊，所以说需要一些其他的治疗。
嗯嗯，好，明白了。您前面提到的还有这个胃食管反流性咳嗽，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这个家长的话一听的话，胃食管反流这种咳嗽好像觉得很奇怪，怎么跟这个咳嗽跟胃跟食管扯上关系了。
嗯，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近几年里面可能看到比较多的。
哦，
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胃食管反流在尤其在婴幼儿里面啊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简单说的话，1岁的小孩吃奶了之后突然溢奶啦，
嗯，
或者喜欢吐奶啊，
嗯，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胃食管反流。
哦，吐奶它也是，
哎，就是一个反流嘛，
嗯，
但是吃进去之后把这个吐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奶瓣呐，
嗯，
或者一些奶渣子，对吧？
嗯嗯，
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的过程，
这个，
但是它属于一个生理性的过程，
嗯，
这是不是正常的？因为他小孩的那个胃还是比较是个弯折的，所以它还不是个竖直的向上态，所以它容易反流。
嗯，
这种如果没有一些病理的情况的话，这是不管它的，这是生理性的。
嗯，
只要把它抬高一点，枕头抬高点，睡眠还有抬高的睡，它就会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就会恢复。
嗯嗯。
但是如果出现了胃食管反流之后，反流的东西到气道里面去，到了咽部还有气道，它就会甚至会引起这种咳嗽、呛咳。
嗯嗯。
啊，时间长了以后，因为长时间的反流会把胃酸给反流上来。
哦。
胃酸反流上来之后，就会把这个气道啊，这就会觉得有一些
灼烧感吗？
灼烧感，
哦，
烧心的感觉啊，甚至就是有呕吐都可以有啊。但是这是时间比较长的。
嗯。
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慢性咳嗽可能没有这么典型，可能就是一个咳嗽，咳嗽之后，你觉得有时候就经常打嗝啊， 或者是一些像这种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位置有烧心的感觉，会导致这种小孩的咳嗽，啊，还再重的话就可能就像我们的胃部开始也不舒服了，啊，渐冻下的不适，这种导致小孩子胃循环反流的表现出来，这种可能也不算少，可能整个经过世界卫生组织来判定的话，可能现在有3%到5%的慢性咳嗽的病人是这种情况，这种非常非常容易被误诊。
哦，那这种咳嗽和其他的咳嗽咳起来的时候，这个表现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他这种咳嗽的话，他其实更多的就跟上面也不太好鉴别，他因为他也是以夜间为主，夜间咳嗽睡眠的时候，啊，刚才说过了，如果小孩子这个枕头没有抬高或者什么，他是平睡，他的胃上面东西他更容易反流上来，他就会引起他这种咳嗽，啊，咳嗽有轻有重，轻的话也跟这种清嗓子一样有，可是要是重的话就会觉得有痰，或者是就像咳嗽呕吐的表现都可以有，啊，但是很重要一个提示，如果是夜间咳嗽，一定要重视啊，就是小孩子穿夜间咳嗽。第二个，这种小孩的话有没有喜欢经常有那种打嗝或者想呕吐这种表现，就可能要高度怀疑有这种胃食管反流性咳嗽了。
那主要还是要看家长带来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去咨询家长，看看孩子有些什么样的表现，由家长来进行描述啊，
才
知道。
描述以后，当然我们还会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那这样的话，那不是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头更高一点，脚更低一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对，这个的话，就是我跟一些慢性咳嗽的家长啊，不管是有鼻炎的、鼻窦炎的，还有这个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的小孩，一些小小孩啊，小小孩，我就会跟他说，你们回家可以先暂时不用药，你们就把他试着把这个枕头抬高一点点，把他头颈部还有肩背部啊稍微抬高一点点，让他之后看他这个咳嗽是不是会好转。其实这样一个处理之后，有很大一部分小孩他其实咳嗽就缓解了。因为很多一部分就是刚才说了，这个鼻涕的问题是吧？鼻后滴漏，这个鼻子如果抬高一点的话，我就不会停留到咽部，我就吞进去了。他也不会引起他咳嗽。如果是胃食管反流，我反正他这个抬高以后，他就会也不会引起到咽部，也不会引起咳嗽。所以这种情况我就不需要用药，他可以自然的时间长，他就会慢慢的啊会恢复。所以说一定要注重他这种咳嗽的时间段、咳嗽的症状，一定要跟医生讲好。
那是不是像这样抬高这么做了之后，孩子只要没有表现出来咳嗽，也可以暂时不去管他？孩子是不是慢慢发育的过程当中，他自然而然就能长好呢？
对，如果他在就是一个咳嗽精神状态特别特别好，没有明显的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的情况下，你可以试着这么办。但是如果这样处理之后他还是咳嗽比较多，或者是有一些觉得你自己觉得好像觉得呼吸不太好啊，那就要早点来。因为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它可能会形成另外一个病，它会导致那个胃反流的东西到肺里去，形成吸入性肺炎。那就会比较重了。好吧。
好，这个还有异物吸入性咳嗽呢。这个异物吸入它主要是指吸入了一些什么？
这个异物吸入性咳嗽啊，其实就是我们大部分小孩都是3岁以下的小孩啊，就是吸小婴儿啊，吸了一些奶呛的了，吃奶呛的了，这些异物，这种会引起的咳嗽，很担心。这个比较常见，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固体的，其实我们现在也看的比较多，就是说吸入一些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啊，或者玩闹的时候，嘴巴含了东西，含了瓜子啊、花生啊，还有一些甚至你们想象不到的，我们碰到过一些含的一些什么塑料玩具，还有一些什么锡箔纸，都有含进去之后把它呛进去了，最后导致这种咳嗽。家长不太清楚。因为3岁左右的小孩，甚至还有我们碰到有7、8岁的，因为他已经活动范围很大了，他看不住。家长就会问，我就会问家长，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呛咳，是不是吃什么东西啊？挂着花生，他说我吃过，但是有没有呛过东西？他说没有呛到过，从来没有呛到过，问不出来。到后来一检查以后，就发现其实就是呛了一些瓜子花生。
这个是要拍片子检查了，是吗？
对，要拍片子做 CT， 甚至还有一部分。CT 都看不出来CT 只有95%的成功率能够看出来，有5%可能还是看不出来的那只能做气管镜下到镜子里面去看，看了之后是不是有异物，一看了有再把它里面取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里面其实什么都有，像是一些牛骨头骨头片，像刚才说的一些瓜子花生就不说了，还有锡箔纸，当然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掉到立粪啊， 还有皂基池里面的那种异物吸入都有啊，所以说这种咳嗽也会引起，这种咳嗽甚至可以引起半年多都有。我们碰到过最长的一个病人是咳了一年多才过来，
嗯，
反反复复到哪去看病都效果不好，
都治不好，这个咳嗽
都治不好，
当然了，你如果是不把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把它取出来，它也真的是不会好。
对对对对，
好，那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我看到您上面说的还有这个先天性的呼吸道疾病，那它是在这个发育当中就发育的不完全吗？
嗯，对，这是个先天性的一个呼吸道疾病。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我们一个也是比较多的，可能临床里面家长有个经常会碰到喉气管和软化的一个过程。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小孩啊，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小孩家长会抱过来说，我觉得我的小孩是总觉得喉咙吃奶的时候会觉得喉咙有呼呼的声音，
嗯，
或者是像鸡鸣一样的声音，就是一吃奶就就这种叫声，这种叫声，他就可能是喉软骨没发育好，这种喉软骨没发育好之后，他就会容易引起这种咳嗽，甚至气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先天性的疾病。但是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就是一些气管软化或者气道的狭窄，这种的话也会引起长时间的慢性咳嗽，可能用一些药输液啊，到哪去输液或者是这些治疗，他可能会好一点，好了过个几天他又犯了，他不能自断根，到最后发现是一些我们做 CT 或者做气管镜发现其实是些先天性的问题，
嗯，
先天性的问题有轻有重，轻的话我们可以让他等他发育，等他到一两岁之后慢慢的发育，
逐渐发育
好可能，但是有一部分是可能不行，需要来一些干预了，不管是手术干预还是什么干预都需要。
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前面所说到的这几种病因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我们就只能够介绍到这儿了。关于这个儿童慢性咳嗽的问题，我想的话，对于家长来说呢，现在大家都还比较孩子一旦出现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家长都还是比较重视的啊，比较看重的。那么如果说孩子出现了慢性咳嗽，您可以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啊，比如说去找我们这个儿科主任、生主任去了解一下，看看您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所引起的，然后对症来进行治疗。生主任，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腾出一点时间，下一次我们接着来讲关于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
可以。
好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最后为您播出的是百名党员讲党史专题，再会。